大家早晨，好啊！多谢张姑娘、张团道带领我哋有一个很好嘅敬拜。今天早上，唔知道大家渴唔渴想去到敬拜神呢？或者去问下隔篱嗰个，你渴唔渴想敬拜神？我哋一起同心低头祷告。聽主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透過敬拜你，我哋好深深感受到嗰份嘅平安。透過歌頌你，我哋好深深感受到你嘅臨在同埋你嘅安慰。呢啲都係我哋唔能夠用世上任何嘅物質可以去到換回來，我們都只能夠按住我們的心靈誠實去敬拜你的時候，我們才能夠得著這份的平靜和安穩。特別在這個世界大環境裡面充滿著不同的變化和挑戰，我们更加需要这份的平静和安稳。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，诗篇四十二篇今天去到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垂听和你的关心关怀。我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你得圣名之祈求，诚心所愿。今日讲题是我的心啦，你为何忧闷？经文是诗篇的第四十二篇，或者在进入这首诗之先吓，我都想用啲时间咧，同大家去到讲下咩叫做情绪。唔知道大家了唔了解自己那个的情绪变化呢？近排或者这几个月，有什么的情绪是你成日很经常出现或者是感受得到呢？又或者究竟情绪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呢？其实我们面对环境一些的转变，一些的刺激，一些很突然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很自然的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变化。情绪的功能就好像我们内心里面一个的警钟警号，它会自动去到提醒催促我们在面对环境的变化，我们需要作出一些适切即时的回应和应对。这样讲好像有点抽象，是不是？讲个例子大家很容易就会明白。例如我们突然之间我们看见走廊有些浓烟冒出来，跟着我们听到火警钟响起了。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很自然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出来，催促我们要逃离现场，我们要求生。另外我记得我自己在十多岁的时候一次行街，被几个人去抢我的东西，抢我的东西嘅時候咧，撳低我地下，跟住咧又搶我啲財物啦。咁咧嗰陣時咧，我內心裏邊咧嚇，突然間咧就用一種憤怒走出嚟啊，用一種憤怒情緒即刻走出嚟。咁咧要即係讓我好有力量咧，去到撐起自己，企翻起身啊。情緒就係可以幫助我哋面對環境，作出一啲適切嘅回應，去到幫助我哋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人有四种最基本的情绪。第一就是刚才讲过了，我们恐惧情绪。恐惧情绪能够令到我们的心跳加速，身体就作出一些即时的逃亡一些的反应，就不是企图在这里等不知道等什么。第二就是愤怒的情绪，我们有愤怒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还击的，我们的上半身和我们的双手好像充血一样，我们可以作出一个随时的有力的反应。 第三就是一种悲伤的情绪，你会感到四肢很无力，很想卷曲的人，很想去到哭泣。最后第四种就是快乐的情绪，好像这种是唯一比较上正面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全身会快乐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很轻松很自在，亦都我们愿意为到将来的快乐，我们可以忍受眼前的困难。其实除了四种之外，还有很多不同的复杂的情绪。例如羞怒，什么叫羞怒呢？其实羞怒里面我们想深一层，我们感受一下，其实里面是包含住害怕、害怕和愤怒。而惊喜里面又有快乐和害怕。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情绪都是基于刚才讲的四种去组合而来。就好像四只颜色，红橙黄绿，可以组合成为不同的色彩，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自然去到发生。情绪除了我们身体一种帮助我们生存的机制之外，亦都可以提醒我们身边的人，当我们身边的人见到我们很悲伤失落的时候，见到我们很无力很无助，甚至乎我们哭泣很卷缩的时候，身边的人观察感受到我们情绪反应，他们就会产生同理心去帮助我们。所以情绪是可以帮助我们。所以人有情绪是很正常和很自然的事，也都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自我保护的机制。不过神亦同时赐予了理智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调节我们一些过激的情绪，一些过激的反应。例如都是恐惧的时候逃命了，如果我们没有理智帮手，我们可能不知道逃了去哪里，甚至乎入回去咪撞一撞，入回去火场都不出奇，是吧？当我们愤怒，我们很想还击的时候，理智会帮我们评估个形势和风险，是不是我们要出手呢？当我们悲伤失落的时候，理智都会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做出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傻事。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，理智亦都会提醒我们要懂得珍惜和感恩，不要乐极忘形、乐极生悲。所以情绪和理智是互相互补合作，一个神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机制。任何一方面掩盖了另一方，情绪掩盖了理智，理智掩盖了情绪，其实都会带来我们在个人的心理上面，还有我们那种人际的关系都会出现一个问题。好了，回来到现在我们疫情，我们那个肺炎疫情不断在变化，不断在发展。我相信很多人的情绪亦都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的改变。记得在不知道大家还不记不记得了，在年头二三月的时候，那个疫情突然间大爆发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恐惧，大家都很恐慌，四处去到找什么？去到找口罩啦，去到找一些消毒用品啦，甚至乎要自己做口罩，自己去到做火酒、做酒精。跟住到五六月了，疫情缓和了、政府那个限聚令又放宽了，大家心情松懈了下来，很多人就去了郊外啦，散心下，即是希望去到扫走啲郁闷嗰啲嘅情绪啦。甚至有人因为防疫太耐啦，忍咗太耐啦，产生怨气嘅情绪。有啲人唔戴口罩啦，亦都做咩好作出一啲报复性嘅消费，哇，周围吃喝玩乐，完全都唔再諗过疫情。但去到今日，疫情又好似180度转变或者返嚟。我们全港再次出现了比之前更加严重一些的社区的爆发，每天都有几十宗这些的个案，这些确诊个案出现，大家又回去到起初那种的恐惧的里面，甚至乎出现了一些悲观的情绪，因为面对疫情，我们好像打又不知道怎么打，走又不知道可以走去哪里， 我们离开香港，我去到哪里呢？到到都要去到隔离，是吗？走又不是，逃又不是，人的情绪就很容易会落入那种低落、无助、无望的幽闷的里面。我今天就选选了诗篇四十二篇，来到我们彼此勉励，看看神怎样藉着诗人引导我们走出幽闷的心境。首先我们看看这首诗的背景先。咁啊，程序片都有打咗整首嘅诗吓或者诗歌啦，但系咧就有啲细字咧就冇打到嘅。咁呢个细字咧就系喺第一，都系属于第一节嘅，就系咧我都老化，就系咧可拉后裔嘅粪秽诗交予灵长。一个重要的一个就讲出了这首诗的背景。原来这首诗是谁写的？是可拉后裔。什么叫可拉后裔呢？可拉后裔就是专责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利未人。这个诗人或者这个这首诗的作者，他离开了，他的背景就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离开了以色列。可能因为被掳流亡了异地，总之呢他就离开了他生活和侍奉的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，离开了去到很遥远的寄居地，他终日被人去到耻笑，去到辱骂。于是诗人就在痛苦复杂的心情之下，就写了一首诗歌，将自己的苦情向神倾诉，渴望这一日可以翻，渴望将一日神会听他的苦情，听他的祷告，听他的需要，带他回去圣城，带他回去侍奉上主。其实诗人这个背景都跟我们都有些相似。当疫情来到之后，整个香港甚至整个世界都好像变了天，变得很陌生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是怎样生活的？我们以前是怎样工作？我们以前是怎样回来教会聚会？我们以前是怎样去到消闲？我们以前是怎样一有长假期就去旅行呢？这些过往的生活好像一下子完全的改变过来，亦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回去我们昔日那种的生活。我们虽然没有离开过香港，但是我们在全球疫情的大环境之下，以及近月香港那种的政治的气候之下，我们好像落入掉入了一个很陌生的世界里面。情绪也都不断变化，心情也都越来越幽闷，就好像诗人一样，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回复回过去那种熟悉的生活。我们一起看看究竟诗人是怎样描述他的心境。看回首诗，整首诗的四十二篇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，我们去到看。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至五节，第二部分就是第六至到第十一节。两部分的结构是有点相似，两部分的开头或者第一和第六节都是以诗人去到呼唤神做一个开始，而两个段落的结尾第五节和第十一节都是用赞美神去作结的。我们呢先会看第一部分一至五节。我们看我想我们不单止这首诗，当我们看诗歌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用多些想象力，因为其实诗歌里面承载了我们除了是文字之外，其实还承载了很多的图画的。我们会按着不同的图画，我们看一首诗，我们分就是那种的分节或者分段，就按着不同的图画我们会看的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和第二节先。第一和第二节他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就好像鹿 切无溪水。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见神呢？这幅究竟是一幅什么图画，什么景象呢？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看两节的时候，你会幻想一幅什么图画呢？如鹿切无溪水是一幅什么图画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去书楼或者看一些壁纸，电脑壁纸，或者看一些的画作呢，如鹿切无溪水呢，很多时候那个图画出图像出来呢，就是呢或者有些鹿啊，在个溪水旁边啊，在那低头喝水，那个呢就是即是我们可能很熟悉的景象。但其实以色列的气候很干燥，而且很多的水源呢，即是那些溪水呢，它不是常年都会流，在不同的季节同一条溪河可以是有水，亦都可以是干旱。不少饥渴的动物，它们要经常四处去到寻找水源。而且以色列的夏季不似香港是很潮湿多雨的，以色列的夏季呢是很真的是很炎热干燥和没有雨落的。动物随时会因为找不到水源呢渴死。诗人用切无溪水的鹿来到形容他自己对神渴想的心，就是渴想到以至于死那种的心态。他渴想到，他渴到其实可不可以找到水源他都未必知道，或者他很想寻见神，但是很想寻见神去到指住他灵里面那种的干渴，但是他找不找到神呢？这个就是诗人他那种渴慕的心境。第三节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我们试试今次我们用我们的味觉去到想象一下这一次的经文。你感受一下究竟以眼泪饮食是一种什么的味道呢？以眼泪饮食是什么的味道？还是昼夜以眼泪饮食？诗人因为离开了象征神与神同在的圣殿，他忧伤痛哭，甚至茶饭不思，他以眼泪饮食。相信大家都试过自己的眼泪是什么味道，就是当你喊的时候，有时候眼泪可能会倒流，可能经过那个鼻咽流回下去你那个口，你就会感受到眼泪是又咸又苦的味道。诗人昼夜以又咸又苦的眼泪来做饮食，不单止他自己心里面在那问究竟神在哪里，连出面的敌人亦都在那耻笑他，问他的神在哪里。这个情景是一个什么情景？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景象。诗人昼夜以眼泪饮食，陷在很深很深的苦楚里面。第四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。大家首次，我追想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面对眼前的困境，诗人就想翻起以前昔日那种的生活，哇，那种怎样跟他的同胞一起去欢呼去赞美，一起成群的成行的 一起上耶路撒冷守节的情景，很热闹的，一路行，一路吹角，一路击鼓，一路歌颂，大家想不想像那种的气氛，令人很激情，很激动，令人很喜悦那种的景象。但是诗人却知道，当他越是想回往日这些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内心反而更加的悲伤。这种不断追想过去的思绪，令到诗人的悲伤的心情更加的加重。他很辛苦，面对现在的环境，当他想起过往的欢乐的时候，更加令到他非常之忧伤。诗人的内心思想上都很多的挣扎，所以诗人终于都开口，或者他唯有问自己，我的心啦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一烦躁。忧闷有什么意思？忧闷就是很沉下去，好像真是被人击倒，完全的击倒，很无力站翻起来，好像呢被一大堆压住，唞不过去的那种的感觉。我呢曾经听过这个，我觉得形容呢忧闷或者甚至乎忧郁呢是一个好的比喻。他怎么讲过呢？当忧闷的时候呢，就好像呢一个人坐了在一张摇摇椅，大家没有见过摇摇椅，摇摇椅就摇下摇下，前后会摇啦，就好像呢一个人坐在张摇摇凳上面，他用力摇摇摇，他很想张凳摇去前面，他想张凳去喐啊，他很想张凳摇摇摇摇出个房门。但是呢，当他尽晒气力去摇的时候，这张凳半点都没有向前前进过，仍然停留在原处的里面。当你忧闷忧郁的时候，人生就好像停在这里，你很想向前去到前进，但是你觉得半步都很难行。至于烦躁，就是当我们抑郁压抑那种的忧闷压到去极点的时候，那种不能够再压下去的感受，就好想一涌而出的感觉。诗人流落异地，被人嘲笑，不能够还手，不能够逃避，内心充满忧闷烦躁的情绪，而他唯一的出口就是向神倾诉，提醒他自己不要放弃，要耐心等候神，要对神有盼望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少年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去到第二部分，是诗人对第一部分的延续。当诗人讲完，或者当他抒发完，在一节节抒发完之后，他有没有，或者他有没有真的可以抒发得到呢？我们看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诗人里面的忧闷没有因为诗歌第一部分的完结而得到舒缓，仍然很沉重，他继续以诗歌去到抒发。而且我们会看到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加长。约旦地、黑门岭、米撒山都是位于以色列北面很高海拔的地方，高度呢是会有积雪的。黑门岭或者即黑门，其实黑门山就不是好像我们见到一个富士山那样，黑门岭即黑门山其实就是一个山岭来的，一个山岭是很长很阔，上面呢山峰呢全部都是积雪，所以呢为什么约旦河呢长年都是有水，因为个源头就在黑门山那里，长年呢黑门山的融雪呢都会流下去，流到去 最低的地方流到去这个的死海那里。诗人他现在正正是在以色列北面最高海拔的地方，距离低海拔的圣城是一个很远的地方。诗人要让神知道，他虽然在异地，他很遥远，但他心是于耶路撒冷，是于圣殿，是于神。他很想神去知道他对神那种的渴想。第七节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发，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深渊、波浪、洪涛，一幅什么的图画？深渊、波浪、洪涛。当洪水来到，即是讲紧创世纪，大洪水灭世的时候，哇，那些水是怎样的？圣经里讲到，哇，天上固然有很多雨水落下来啦，落了很多的昼夜啦。但是地上面是怎样？哇，一个个窿，即是那些水深渊里面涌出来的，即是说呢，洪水来到的时候呢，在上面和下面哇都是不断有水在充满大地。深渊与深渊响应，这幅的图画就是洪水灭世的图画。哇，那种波浪，那种的洪涛漫过诗人的身，他这样形容自己，诗人觉得他离开了神的圣殿，无法亲近神，就好像活在洪水的吞噬里面，死亡的边缘一样。不过在诗人的内心仍然有一个很坚固的信念，八州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这里是讲了什么？这里讲了诗人和神那种的关系，那种不离不弃的关系。神是八昼黑夜都保护诗人的神。这里讲到那种八昼黑夜令我想起，不知道是不是诗人想起，不过我想起从前诗人在旷野里面怎样是日头被云柱，夜晚被火柱引领一样。这个是诗人心目中那种的信念。不过去到第八、第九节，我们又继续看看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就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在我里面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什么是磐石啊？弟兄姊妹，磐石是什么东西来的？磐石就是一块很大的石头，它足以可以承受到一个人，甚至不止一个人，很平稳的站在上面的一块很坚固的大石。诗人深信神如同昼夜承托他生命的磐石，但是另一方面，诗人很挣扎，他很矛盾，他这块承托我的磐石却竟然忘记了我，任由我被敌人辱骂，就好像他们打碎了骨头一样。诗人的内心不断寻求神，外面被敌人不住的去到攻击，质问你的神在哪里，里面又在问神在哪里，出面有敌人又问你的神在哪里。或者这种就好像诗人里面之前讲到那个深渊和深渊响应，里面那种深渊和出面的深渊互相响应，里面又问神在哪里，出面又问神在哪里，里里外外都充满着抑压忧闷。诗人只可以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最后一节，最后诗人怎么呢？ 虽然个内心充满着忧闷、烦躁情绪，不过佢亦知道佢唯一嘅出口就系再一次提醒自己唔好放弃，要耐心等候神，对神要常存盼望，应当仰望神恩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究竟神听不听到诗人的申诉和哀哭呢？究竟神听不听到？今天诗人这首的诗歌成为了神安慰我们的说话，因为神他已经听到，亦都知道我们的挣扎，所以神就用让，就让到这些的诗歌、这些的祷告、这些人的挣扎很实在、很真诚，全部是记录了在诗篇的里面。因为这些的哀歌、这些的申诉诗就是提醒我们，神是知道，神是明白，亦都神会去到垂听，因为哀伤痛悔的心的灵，神必不轻看。就因为神知道，所以神就用圣经去到告诉他们，这些的哀哭、这些人那种的挣扎，神是明白，亦都记录在圣经里面。诗篇里面充满着大量的哀歌和申诉，就是证明神是体重忧伤的心灵。我们活在疫情的前景不明朗的善令里面，神亦知道虽然我们改变不了的大环境，我们内心的深渊好像和外面的深渊在响应，但是我们都要知道，我们不可以被这些的忧闷的情绪掩盖我们。正如诗人总要提醒自己不要放弃，要耐心等候神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要称赞他，他是脸上的光明，他是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目光在哪里？我们的盼望就在哪里？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。或者我们先安静片刻，我们可以在座位里面，我们可以向神去申诉，我们去倾诉，神是我们唯一的出口。我们学习，我们可以学习诗人他对于世界那种的不明白，陷在一个很陌生的光景里面，他很追想往日那种的生活，但是当他越是追想的时候，他只是越是的痛苦，因为内心有声音提醒他，他要将他的目光对焦回神的身上，如同神笑脸迎向他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目光望着什么呢？望着家里的口罩够不够啊？望着新闻每日报出来确诊的数字，望着是不是疫苗有几时可以去到生产出来，定义说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在我们的神身上，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来自我们的神。听着我们来到跟前，我们很无助，我们很无望，我们在忧闷的里面，我们可能我们会很多
负面情绪出来。但诗人又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有清晰的焦点，我们要将信心仰望放回在神你的身上。主，求你垂听我们的声音，如同你垂听诗人的声音一样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同你垂听诗人的祷告一样。神，求你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见到曙光，让我们去到等候，让我们去到忍耐，让我们去到见到盼望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你圣名祈求，诚心所愿，